我们讲一个子嗣啊，子嗣生物啊，这个啊，实际上啊，子嗣生物啊，那么子嗣生物实际上涉及到还有，因为有些生物具有子嗣作用，所以我们又称为子嗣种啊，子嗣种。但是我们首先要看一看啊，子嗣生物或者叫子嗣种啊啊，有的人就叫子嗣种啊，就是这啊，就啊也可以啊。因为这个，那也只是动物啊，只是鸟类啊，为什么呢？因为首先这种子嗣生物或者子嗣种，它首先要具备子嗣作用。那么什么是子嗣作用呢？生物在与环境作用和协同进化的过程中，每个物种呢，它都要留下它对环境的烙印啊。因此啊，生物可以反映环境的某些特征。那么这些具有反映某些特征。啊，我们就称为它具有子嗣作用啊，子嗣作用。那么实际上，生物和环境之间是相互作用的啊，相互作用的。第一啊，那么环境呢是为生物提供了生存的条件啊，生存。那么也就是说，任何环境的变化，那么都会影响生物的生长、发育、繁殖、分布啊，分布。但是呢，生物对环境这种适应呢，啊。这种适应啊，不是一切都是被动的啊，都是被动的。那么它也有反作用啊，反作用，也就是说它也要造反，是吧？它要造反，是不是？那么同样，生物对环境呢也有一定的作用，一定的反作用啊。比如说啊，如果我们虽然我们森林啊，森林就是我们为野猪啊提供了很多很多的食物啊，很多食物，但是如果野猪数量特别多。啊，它就会把这些食物呢消耗都殆尽，或者说起到一种破坏作用，改变了啊这个森林的结构啊，森林结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是啊生物或者说动物对这个环境的反作用啊，也就是说，那么这个野生动物也好，这个生物也好，对环境的适应不是一味的被动的啊，它具有反作用，它会呢啊对环境反过来。啊，来影响环境的变化，来改变环境的结构啊。有遇到会到我们动物这块，那么很多野生动物对生境也是一样的啊。有的时候它对生境呢造成了不可逆的作用啊，不可逆的作用。那么我们人类啊，我们人类呢是由于我们自己的力量太强大了啊，太强大了，是吧？我们上天育地下海，是不是？我们作用非常多啊，非常多。因此啊，我们人类呢。我们就形成什么呢？我们不是适应环境了啊，我们是要改变环境啊，改变环境。实际我们对环境造成巨大的破坏作用啊，巨大破坏。我们把原来很好的森林，我们给它采伐了，采光了以后呢，我们把土壤给它翻过来，我们变成了农田啊，变成农田。然后呢，我们人类又长期的居住过来，我们本来是一个很好很好的山，是不是？我们击大炮。是不是我们把它炸平了啊？炸平了干啥呢？然后呢，我们建上一些设施啊，建上设施，甚至我们把这个山装个大窟窿啊，是不是弄个大坑干啥呢？我们采矿我们的矿物质啊，矿物质，而且这些作用往往是不可逆的啊，不可逆的啊，也就改变了整个地球啊，整个地球天然的植被和人工的植被，人工植被越来越多，说明人类啊对环境的改变就越大啊，改变的越大。啊，当然这个啊，我们说远了，说远了。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是讲的这个生物啊，对于这个环境的子嗣作用啊，子嗣作用。比如说，有些生物呢，它就适应某种特殊的环境啊，特殊环境。我们在这个前提下啊，这个生境的种群数量啊是一定的啊，没有达到啊影响到环境这种作用，没有达到像我们人类这样啊，它的能力只限于它怎么样去适应环境啊。它的数量也不超啊，也不超，是不是？尽管是像角马那样的数量啊，非常非常的多啊，非常非常多，但是在雨季的时候，它不至于对大草原啊，对大草原造成破坏性的啊，造成破坏性的啊。但是一旦这些角马走过去以后，或者说这个食物不足，它迁移了以后呢，这些大草原可以恢复过来啊，恢复。这个呢，我们说也没有造成啊，但是啊。为什么有些生物啊偏偏就喜欢这种生境啊？偏偏这种生境，而且这种生境的任何一个变化都会影响它的分布、它的数量啊，或者它马上消失了啊，它马上消失了。 那么这样的生物呢，我们往往都得研究啊，都得研究，因为什么？我们太需要这个了啊，太需要它的指示作用了。因为有了这些指示作用，那么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环境啊达到了哪种程度啊，环境达到哪种程度。所以指示物种啊，指示物种的作用在生物里边确确实实啊非常的作用。现在就有一批人啊，一批人在研究啊啊鸟类也好，兽类也好，它的指示作用啊，它的指示作用。也就是说，我们找一找啊，找一找哪种生物对环境啊特别敏感啊，特别敏感。我们找到一种啊，找到一种鸟类这块，我们的中华秋沙鸭啊，中华秋沙鸭啊，中华秋沙鸭呢啊，目前这个物种呢是国家的啊一级保护物种，是世界级的濒危鸟类啊，濒危鸟类。目前繁殖啊仅限于东北地区啊，一个是长白山区，一个是西安小西安岭地区啊，小西安岭。在小西安地区有个叫岱岭，就是凉水地区啊，凉水保护区啊，就也是凉水咱们实验林场旁边，其实就在我们凉水的保护区旁边一条啊凉水沟里边。那么有这么几种啊，有那么几只啊，几只。当然还有在乌衣岭啊，这也就是在小西安岭的西北坡的中段啊，有个乌衣岭，那里边也经常发现。还有小北湖啊，再就是牡丹江啊，老爷岭和张广千岭的交汇的地方啊，有在尔站啊，尔站那个地方，尔站一、尔站二啊，是不是那个地方？小北湖那个地方呢，也经常能出现啊，中华秋沙鸭啊，秋季鸡群或者冬季繁春鸟，在长白山啊，在长白山地区，那么也有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中华秋沙鸭啊，中华秋沙鸭。但是中华秋沙鸭分布的范围非常非常的窄啊，它为什么呢？中华秋沙鸭对环境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它只喜欢啊，就纯净的，没有污染的啊，无污染的啊，无污染的啊，淡水啊，就是啊，我们说啊淡水，所谓的淡水就是河溪啊，你要说河溪更好了啊，就是溪流。第一，这个河流的水啊不能太大啊，不能太大。你像要是像我们松花江这么大的情况下肯定不行啊，也就是说是在山泉啊，在林区里边。啊，在三国就是山西里边啊，比较适合它。第二呢，由于它啊，因为秋沙鸭嘛，因为它是一个啊，一般情况下它是要捕捞啊，就是说到河里边去找一些小鱼小虾等等的啊，等等的，是不是？那么一旦受了污染以后呢，哎，这种秋沙鸭对环境的抵御能力非常差啊，它就要离开啊，或者说它就再一个，它营巢的时候呢啊，营巢的时候呢，它需要大的树洞啊，大的树洞，这个大的树洞呢，像大青羊这个树洞啊，这个树洞，它在树洞里边孵化啊，孵化它的小鸭子，而且这小鸭子还有个特点啊，等一到孵出一定时间了，这小鸭就从那个树洞里边嘣就跳水去，正好这最好这个树洞是一这样的最好了，最好在河流的旁边啊，河流的旁边，是不是有个大的枯树啊？这样呢，它孵出小鸭子以后呢，这小鸭子一跳就跳到水里边去啊，跳到水里边去。这样小鸭跳到水里边去，小鸭子不至于啊被摔死啊，摔死。如果说它在山上啊，哪一看有个大树洞，也有大青羊啊，也有这么个树洞，但是如果一掉下来，哎，就掉到哪里呢？就掉到山上这个石头山或者等等地方，那么小鸭子可能就被摔死了啊，被摔死了，是吧？所以最好是哎，它一跳在河岸的旁边，一下就掉到水里，一下掉到水里。而且这个录像我看过啊，确确实实很真实啊，很真实。所以它对繁殖，它的繁殖条件。它的取食条件啊要求比较苛刻，因此啊它对，但是呢它的分布啊它的分布呢就比较受到限制，恰恰是由它这种分布范围的限制，因此呢它就要求它的对这个河西特别山西的污染程度的指示作用啊就非常非常明显啊非常非常明显。那么还有一些鸟类是不是？你比如说雉鸡啊，雉鸡，那么雉鸡呢就是野鸡是吧？野鸡呢？它不分布于纯的啊森林里边啊森林里边，因为这样情况下它没有食物啊，但是呢它又不太喜欢纯的农田啊，纯的农田，要是都是纯的农田的情况下，大片农田连起来以后，它由于人类活动也比较明显啊，它就喜欢农田和森林的交错带啊，交错带，也就是说这边是农田啊，这边是农田，这边是大片的农田啊，大片农田。农田旁边呢，这边是小灌丛或者森林啊，这边是森林。 哎，森林和灌丛之间呢，哎，有一个过渡带啊，这里边呢就有一些杂草啊、灌木在这里，这样正好它到农田里边可以捡拾一些农田剩下的种子啊，然后呢，哎，在这里边可以营巢啊，在这个灌木带里边可以营巢啊，然后可以在森林里边还可以活动啊，可以活动，这样食物、隐蔽条件啊都具备了啊，都具备了，所以啊，但是所以呢，这个雉鸡的发现的有无，你就可以发现，那么就能证明森林啊是否被开垦为农田。如果在森林里边啊，你就会发现有大片的农田开垦了，野鸡随着就来了啊，随着就来了。所以原来的大兴安岭啊是没有野鸡的啊，没有雉鸡分布的。可是后来呢，由于我们国家呢有可能性某些，我们就要因为经过我们采伐以后呢，发现哎这土地也挺肥沃的啊，所以呢就在某些地方呢种了些农田啊，种了些农田啊，开垦了农田了，所以野鸡也就到来了啊，野鸡就到来了。说它这个也是只是一种，那么还有一些像红隼啊这些鸟类，它也基本上也是啊，凡是有农田的哎它就过来了啊，农林混杂的地方它就，还有侦探山雀啊，侦探山雀呢要求啊，侦探山雀啊，那么它要求什么呢？它要求啊纯的啊，没有干扰的森林类型啊，所以呢，如果这种鸟类经常出现呢，你就知道啊，这边鸟类的环境还是比较好的。当然，咱们还有一些鸟类也有一些指示作用啊，比如说啊，我们的大家鼠啊，大家鼠是吧？大家鼠是半人生物啊，半人生物。那么人类走到哪啊，它就走到哪，是不是？因为它可以和人类居住的很好啊，人类的粮食它就偷着吃啊，偷着吃。所以呢，但是你要在，啊，在一个没有人居住的地方，你很难找到大家鼠啊，很难大家鼠啊，小家鼠也很难找到。所以人类活动到哪里啊，它就跟着到哪里啊，甚至包括我们海南岛啊，海南岛，只要我们的过去以后啊，老鼠就跟着就过来了啊，过来。然后由于它生态位啊比较那个，啊，就是说一旦发现这个生态位，它就会啊猛烈的繁殖啊，猛烈繁殖。还有我们知道乌鸦。啊，麻雀啊，这些半人生物就非常非常的明显啊。只要有人类活动，那个大嘴乌鸦、小嘴乌鸦是不是就飞来飞去啊？飞来飞去，一群一群的。为什么？它就要捡拾人类的啊生的一些啊一些垃圾啊一些垃圾。你看咱们扔的垃圾，你就看一群群乌鸦，它就飞到去以后呢，啊采食啊，因为那个地方的食物对它来说要比没有人类活动更丰富。所以呢。就是说半人物质也好等等这些啊物种也好，那么它这些所有这些指示作用就会给我们一个考量，一个什么考量呢啊，我们的环境变化到什么程度啊，那么有些物种进来了，有些物种消失了啊，有些物种迁来了，那么这样就预示着我们的环境达到一个什么程度。其实这个指示物种的作用或者指示生物，有很多人做了很多的研究啊，都很多的研究，也是希望能通过这指示的作用啊，来阐述物种和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鸟类和兽类之间啊，兽类之间。那么这个指示作用呢，就是我们大家啊要理解啊，理解这个啊，指示生物啊，就也叫指示种啊，指示种啊，指示生物肯定有指示作用，每一个物种实际都有一定的指示作用啊，指示作用。这个指示作用只是说有的物种。相对比较明显啊，比较独特啊，比较独特，或者说它的指示作用很专一啊，很专一啊，这样呢，我们把它这样的物种呢称为说指示物种啊。那么其他的物种呢，指示的作用不太明显，要很大众化啊，很大众化，或者说呢，它的作用呢叫其他物种看不出变化来啊，或者说我们的研究啊，研究没有达到一定的深度啊。有的物种有很多的很强的指示作用，可是人类不认识它啊，不认识它。对它忽略它，没有进行研究，所以其实很多物种都有指示作用啊。一个物种，如果绝对来讲，每一个物种都有指示作用。但是为什么我们把划成一个指示物种和非指示物种呢？或者说指示物种不强呢？就是因为啊，要么我们人类了解不深入，要不是它的指示作用呢，确实太广泛了啊，太广泛了啊。对，这是啊，指示作用啊。那么指示作用呢？实际上啊。对我们来讲呢，啊，非常非常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啊，这是我们要谈的，指示物种方面。 那么到这的位置啊，我们把所有的啊生物的啊生物的一些主要作用啊，我们都一些概念啊，我们都讲啊讲的差不多了啊，基本上都是讲完了啊，讲完了。那么下边呢，我们就要讲一讲啊另一个，就是生物的啊生态作用及其生物的适应。实际上啊，我们要进行到老大一章了啊，老大一章这一章呢，有如果用传统生态学里边呢，可能就啊我们就单独提一章了啊，就是光啊，这个在植物生态学里边讲的相当相当的多了啊，相当多了。还有温度，还有水，还有土壤啊，土壤。